法师、廖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请翻到236页。我们现在讲到修习鬼理的六加行的部分哈。那我们上一堂是有介绍到，第一个是洒扫住所嘛，哈，就是准备一个清净的空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安置三宝的圣像啊，然后这个敷设这个八供，或者是我们显教的三杯清水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八供的部分哈，有一些显像那个我们说水水花香灯土果月嘛，哈。如果说大家比较不熟的话，那我们在敷设这个坛城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用显教的这个做法，就是先用这个清水也是可以的，或者是说我们在那个文物殿啊，文物殿也可以去请教一下，因为它这个显教密称的，它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能看不懂啊，像它这个果的部分，它有的会做成那一种好像是那个纤维的还是亚克力的，就是做成他们有两朵花，那实际上就是说他们讲的石子，食物的石哦，就是他们就是用好像说我们这个台湾的那个米德呀，哦，因为他们在西藏他们都是用这个青稞粉，然后和水做成这个就是像那个米德这样的东西来作为他们的主食，那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我们这个果的这个部分，就食物的部分呢，因为它这个粉呢不好供，所以他们把它就好像我们面粉揉水融成一团一样，它叫做石子哦。所以如果说我们有想要供这个八供的话哦，那可能会到那个文物店里面会看到说，哎，有一些我们不认识的，那也可以请教一下。那它是就是说它现在会做成一种，就是说好像是。事实上它不是能够吃的，可是它是一种表法哦。那上礼拜廖老师有提到那个镜子的部分，我回去去查了一下哈，就是镜子跟那个琴的这个部分啊，就是一般我们在这个八供的这个部分哦，它的这个就是这个花水水花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色层的部分，它通常还是用花哈。那这个镜子的部分就是针对说。这个藏传他们也有就是这个敷设五妙玉的供养哦，那五妙玉就是我们所谓的色声香味触的这个部分，那色层的部分它就是用这个镜子哦，大部分用圆的镜子，然后这个深层的部分呢就会用这个琴啊哦，就是我们用这个琴，它也有根据就是说不同的地方啊，他们就是用他们当地的那种琴哦。那还有就是他们那个藏传的法器，我们说这个挠或者是拔，那它这个色之深嘛，那香的部分哦，香的部分它一样是供香，只是它用海螺来成香哦。那水果就是这个味的部分，然后醋的部分就是丝绸哦。那我这边就是因为我是想说哈，各位这样子听好像感觉上蛮抽象的，所以大概找了一个图。哦，那他们有的时候他会分设五个这样子供哦，就是可能就是老师看到的那个五个，就是针对那个就是色身香味处。那有的时候他弄成一组，那他这个图哦，就是他有几个，你们看到比较大的，他上面有写啊，哦，各位就是看一下，就是了解一下，他比较大的就是已经五，就是说五妙玉供已经放上去了。那他旁边有这个小的啊，像这个圆圆的，就是。专门是指镜子啊，还有就是因为他怕我们这样子整个这样子看不懂，所以他把他这个小的另外在旁边有，像这个海螺，它就是海螺成这个香哦，所以这个海螺的部分它就不是生的意思，它是指那个香。那这个是花，哦，像这种圆的就是镜子，那这个就是丝绸的部分，那这是果。那各位看到这个碗的，好像是碗的这个部分，这是属于生哦，因为他们就是有一种。我们说那唱钵，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出家人的这个碗，其实就是我们不用碗嘛，是用钵嘛。钵就是跟碗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它的这个碗口是这个口是凹进来的。哦，钵各位应该这边有一个小钵，这边有一个小钵的，各位待会看看。那它这个看起来是碗的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代表这个身的这个部分哦。所以各位可以传阅一下，大概看一下这个藏传它的这个供物的部分。有的时候他们在坛城会就是说设一组这样子的，就是五妙玉供 哦，那那个大部分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有些他们就设很多啦，啊，如果说我们没有设那么多的话，如果我们是这个藏传的这个佛坛的话，就是以八供为主啊。那或者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去参加法会或者是灌顶的话，因为他根据说他所传的这个法会，他有分啊，法会他也有分说是什么样的这个灌顶。那他有时候他光是这个坛层就要设好几层啊，三层到几层。那他那个部分我们就比较深入一点，因为他有很多很多表法的意思，然后还跟我们所受的这个灌顶有关，所以我们就不去涉略到那边。但是他们就是像这种比较大的法会，他就会把这些。什么我们讲的啊，十供啊，八供啊，或者这个五妙玉供啊，都会把它陈设上去，这是有的。所以各位就是如果说有看到有人供镜子啦，哈，这些就是表示说，哎，这个就是大部分供就是针对我们说五妙玉，就是说我们把我们这个我们五欲啊，色声香味触这个五欲啊，然后把这个最好的我们就是最好的东西啊，然后陈设供养。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五妙玉哦，就是把这个好的哦，把它这个供养。那我们上礼拜介绍到这个安置三宝像的这个部分啊，就是我们这个准备佛堂准备好之后呢，然后这个坛城呢也设置好之后，那我们要这个开始修行嘛哈，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端正其身，好家夫而坐哈。那我们看到236页第二段。这边哦，次如声闻地中所说，从昏睡盖静至心时，虚为惊醒；除此从于贪欲等盖静至心时，应于床座或小座等结跏趺坐。故于安乐卧具端正其身，结跏趺坐或半跏趺，随宜威仪。那这个六跏行法的第三个呢，是端正其身，结跏趺坐。哦，那这个。或者是半跏趺坐，哦，结跏趺坐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双盘呐，哦，双盘就是我们，如果各位有大概有熏习一下这个禅修的这个姿势，就是我们就是看我们个人的习惯了，就是左脚哦放到这个右脚的大腿上，然后在右脚的这个右脚的那个小腿右脚，然后再往上面再放。哦，再放到这个左脚上面，就是或者是反过来，哦，就是这样子。我们说这个是这个双跏结跏趺坐，一般我们只是双跏，就是这个双盘。哦，那半跏趺坐，我们一般就是指这个单盘，就是只有比如说我就是把这个左脚放到这个右脚上来，大腿的这个根部这边，哦，这样子就是。只抬起一个脚的这个是这个半跏趺坐哦。那在这边哈，就是说我要提醒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六跏行法，可能还有待会会再继续介绍哈。各位可能会觉得说，哎，糟糕，我这个好像这个哦，之前讲八供就已经搞不清楚了哈。那现在又要讲这个结跏趺坐这个部分了，会担心。如果说我们今天哦没有学过这个禅修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直接端身正坐都可以哦。因为这个禅修的重点不在姿势，虽然姿势非常的重要，但是它的这个姿势不是绝对不是就是。这个保证我们能够这个解脱生死，绝对不是说哦没有这个姿势就不行。那有一些人他身体上有一些障碍的，那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就是先了解整体的了解过。那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到这个清净善知识，哦，乃至于前面都讲过，我们在这个之后的哦，我们不管是要这个复习，或者是我们要思维修行，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不会这个双盘或单盘没有关系，我就这个正身而坐。因为我们就是主要不管是双盘或单盘，它当然是有它的利益啊，因为这是佛所传下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懂的话，我们就是端身正坐，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身体坐直哦，这样子是对我们这个能够这个久坐跟静心思维是蛮这个有帮助的哦。但是这个直里面不是僵直的这个直哦。那我们这边再看接下来哦，应该如声闻地中所说的，开始修行时呢，如果昏沉睡眠盖起来的话，就要惊醒哦， 绝对不能坐在那边打瞌睡，以免养成坏的习惯，以后一上座就落入昏沉中。这个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修行这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养成这个习惯，因为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养成那个习惯，以后就像我们之前讲说我们定时定刻，那空间会还有那个就是定点，空间会产生那个磁场，然后这个时间到我们身体时钟，我们自然会想要修行。那如果说我们现在一养成说我一开始修行就一坐一上座就开始打瞌睡，一翻开经就开始打瞌睡，那以后也会变成一种习惯性反应，就是平常精神很好可是只要一翻开经典就好像自动十分钟之内就要打瞌睡，或者我一听经就要打瞌睡，这也会变成一种习惯性。所以在这边就是最重要在这个就是交代我们说，我们在一开始的修行的时候，这个良好的这个修行习惯一定要养成所以他这边讲说，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要精行。那精行呢，它有这个慢步跟快步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空间有这个，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小庭院，或者是空间足够，我们的这个佛堂够大的话，我们可以用快步的那如果说我们空间不是这么大的话，我们用这个慢步的就是慢慢半步半步这样子就是至少我们就是起来要走动，不要说就任他这样子打瞌睡这样子对未来我们要这个闭关跟专修也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闭关的时候一定是动静要配合，不然很容易会有一些所谓的残病啊，或者是说我们在闭关里面身体上面的一些状况会出来那个这边讲有介绍到这个精行它这个快步精行跟慢步精行就是叫我们说起来走一走，那再不然就是要用冷水洗脸，等着去除这个昏沉盖之后再开始修行。那这个快步精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等好像有一点我们一般讲的静走，那这个手要把它甩开这是帮助我们气血活络的一种这个方式，然后也有助于调整我们这种身体的这种疲劳感而且当我们这个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活动之后，我们在上座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容易定下来不然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就是这个尽量做，能做尽量做，可是坐久了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坐在那边不动嘛，那如果说我们功夫不到的时候，我们这个气会造成说我们那个气血这个好像就是慢慢的这个凝滞了然后这个气血循环不是这么好所以这个在尤其我们闭关的时候，这个动静它要这个调和而一开始我们要养成一个这个良好的这个修行的习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可能白天在工作，或者是说有一些家务事情，或家里的这个先生小孩太太什么都要照顾的话，那晚上回去的时候可能就是利用睡前在做功课，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尽量要想办法克服一下，看是我们是把这个用功的时间调整了或者是说我们不要到这么累的时候再去做功课那不然以后会变成说一种习惯性。那除了这个昏睡盖之外呢，其余的四盖就是贪欲盖、嗔恚盖，还有吊局恶作盖，还有疑盖那贪欲就是说这个欲求心比较强那这个会这个比较会攀缘。那嗔恚盖呢，就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嗔恚心那吊举恶作呢，就是说他这个吊举，我们说这个我们平常讲的散乱是比较粗的形象那比较细的形象就是吊举这个还有这个疑盖这个误作那应该叫做误作，就是说我们过去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做的不好不管是对或是错，但是我们现在后悔了那这个懊悔之心呢也会影响我们这个禅修那这疑盖呢，就是说他这个信心的跟这个信心有关系就是说他这个对于这个佛法的地理他就是比较犹豫所以这五个我们刚才讲说昏睡盖 他是要用这个精行，哈，这样用这种活动的这个方式，哈，或者是说他观想光明的方式，哦，那其他这四样呢，要用这个盘腿打坐修对治的方法去除。所以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五庭心观，就是专门这个叫做对治止观呐，啊，就是坐在这个蒲团呢，或是坐具上，哦，以七支做法修种种对治的方法。那家夫坐，哦，就是腿双盘，那如果没有办法双盘的话，用半家夫坐，就是单盘，或者是散盘。这边讲的散盘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双盘是两腿都要拉起来嘛，那这个单盘的话就是只有一腿，看你是用右腿还是左腿习惯。那散盘就是说，就我们平常腿交叉这样子，没有特别的说把哪一脚拉起来，那随自己舒服的情况而定。像我们说这个东南亚国家，像缅甸，我们也有讲所谓一种缅甸坐，它就是那个两腿侧弯一边，这是缅甸坐，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够舒服跟稳定。那五盖呢，五盖是在修习禅定的时候障碍我们不能得定的五种盖覆。那有关对治五盖的法门呢，这边有就是我们概略的介绍一下，就是一般是修不净观来对治贪欲盖，那修慈心观来对治嗔恚盖，那修精行或者是观日月光明等相来对治昏沉睡眠盖，那修属习法是对治这个调举误作盖，那修因缘观来对治疑盖。这边讲的因缘观是指我们所谓的十二因缘观，十二因缘，它是对治我们这个疑的这个部分，因为它还是跟这个愚痴，就是有关系，因为它这个疑，我们说白法定义就是愚诸地理犹豫为性，就是它对于这个诸法的这个真实地理它不能了解，所以它不能升起决定的性解，所以用这个十二因缘观来对治这个疑盖。接下来既安住矣，归发心决定令与相续和合，于前虚空明现观想，广大行派及身见派传承诸师，复有无量诸佛菩萨声闻独觉及护法众为之良田。那六家行法的第四呢，是修归发心。当我们这个身体盘腿坐好了以后呢，我们开始修皈依跟发菩提心。那在显教是修这个皈依佛法身这三皈依，在密教就会再加上这个皈依上师，所以密教它是四皈依。因为我们说这个皈依一定要一个对境啦，不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皈依谁嘛。那为了让我们自己自身的身口意能够跟这个三宝相应，所以呢，在自己面前虚空观想皈依境，作为皈依跟发心的对象。那这个皈依境的内容可以依照自身所修的传承来决定，比如说我们是红教的传承，尼玛派的传承，或者是这个黄教的传承，白教的传承，就是看你传法，上师他是怎么传承，传什么法给你，他会教导你如何去观想。所以在这边我们不用担心，如果说我们没有就是跟随这个密教上师来学习的话，那你就看啊，如果说我们是修净土的话，那你是这个净土法门，你就观想西方三圣，观想西方三圣，或者是观想阿弥陀佛，就依我们各个传承。那如果我们也没有特别的话，也没有依止这个藏传的上师啊，密教的这个上师特别去受什么灌顶或传法，那我们可以就是说，我们也没有特别的说，我这个是要这个修净土法门，那我们也可以观想释迦牟尼佛在我们面前虚空，就是你的这个本尊，你的导师，你就可以管这样子的观想。那在这边呢，他有介绍，就是我们了解一下就好，因为他这边这个整个这个皈依境的观想必须要有这个上师来传，而且我们不能说可能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印刷都非常的流通，我们可能会到这个文物店会看说，那这个是这个，因为我们这是格鲁派嘛，宗喀巴大师他这边格鲁派黄教的系统去找一个这个黄教的皈依境就来观想了，这样子是会有出入的，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不用说一定说要自己要去找一个什么来观想，不用这样子，就是我们照我们自己本身本身的现有的状况， 我可以观想释迦牟尼佛，或是观想阿弥陀佛、西方三圣这样。好，那他这边的传承呢，因为我们前面有介绍说，这个我们是广行跟深见派的这个传承两支都有，所以呢在观想中克巴大师他是在中间，因为这本论中克巴大师所作，依照这样的一个传承呢，为什么他在中间，就是说因为藏传他第一个皈依是上师嘛，我们讲过说为什么藏传这么重视这个上师的传承，因为虽然这个佛啊是佛菩萨，他是这么的这个慈悲，这么的殊胜圆满，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上师的引导的话，我们可能连佛菩萨的名号都没有听闻过，我们感念这个上师的恩德的关系，所以他一般在这个藏传的这个系统的皈依境，他中尊呢就是会以我们这个上师为主，他可能就是会以那个莲师的形象，可是他的面容就会是以我们的上师为主，那或者是说莲花生大师他是藏传的藏密佛教的这个共主，那也可以观想莲花生大师。那在这边呢，因为我们这个传承是以这个中克巴大师是我们这个上师，所以呢观想中克巴大师在中间。那右边呢这边的右边是指那个中克巴中大师他的右边，不是我们的右边就是我们看过去是左边啦这边讲的这个方向都是指这个本尊他这个佛菩萨他的这个方向就是中克巴大师他的右边是弥勒菩萨以及广行派的诸位菩萨围绕，那左边呢左边是文殊菩萨以及深见派的诸位菩萨围绕，那周围还有无量的诸佛菩萨、声闻独觉以及护法等众围绕那这边我们就是说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先把这个皈依境观想出来，接下来要开始念诵皈依文跟发心文那我们如果说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就是看看这个，就是这个文物店他们就是有可以请的，就大概了解一下说藏密这个系统它的皈依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等我们这个观想好之后呢，要念三皈依或四皈依文如果说我们有跟这个有皈依这个藏传的上师，我们可以就是加上皈依上师。接下来呢加念大乘的不共皈依就是所谓的不共皈依就是不共小乘的皈依啦这个偈子就是我们每次念的但是我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学的就是我现在念的念的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每次上课念的，所以我就照这样子念，没有跟这个文呢虽然有一点点出入，可是它的藏文是完全一样的，它的意涵也都是完全一样，就是诸佛正法贤圣身，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诸善根威力有情愿成佛就跟我们每次课前的发心的这个内容一样。那接下来就要发这个四无量心这边就是发心就是发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那慈无量心呢就是我今愿使一切有情具足乐及乐因一切有情啊就所以它才叫做这个慈无量嘛，因为它的慈心就是遍满一切的有情啊，遍满法界一切的众生。那悲无量心呢是我今愿使一切有情皆离苦及苦因那喜无量心是我今愿使一切有情皆得无苦的究竟涅槃乐。那舍无量心是我今愿使一切有情离冤亲憎爱入于平等舍心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根据就是不同的翻译也有就是说有一些比较长或者是短有的就直接愿一切众生具足乐及乐因，愿一切众生远离苦及苦因就是长短有一些不一，有一点点出入，但是意涵都一样。那在这边我们实际上操作怎么做呢我们他这边讲第一个就是先念这个三皈依或四皈依文，那我们就是在这一支里面呢我们就是前面已经这个正身端坐或者是加附而坐坐好之后，我们修皈依跟发菩提心，我们就合掌先观想皈依境或者是我们皈依的这个本尊就是佛菩萨，观想他就在眼前虚空那我们这个不用担心说 哎，糟糕了，我到底这个阿弥陀佛，我要观想哪一尊才好啊？哈，那这下又觉得说，哇，这样子会有一点点担心。没有关系，你就是以你平常所看到的哈，你觉得说你比较愿意的，你就看得很欢喜的，就是跟你相应的，你就把它观想出来，它在这个面前虚空。哦，或者是说，哎，我们我看这个释迦佛的这一尊哦，这一尊这个法相非常的庄严，我就观想这一尊哈、哦。但是我们不用说历历分明，因为一开始是没有办法说历历分明的。我们就是以这种殊胜的理解哈、哦，就是我们就是相信他就在这个我们的面前虚空，的确就是这一尊这个佛在我们面前虚空，观想好了。那我们这样确认之后，那我们这个合掌就先念归。三皈依或四皈依，好，那我们就念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接着呢，好，念这个不共皈依。诸佛正法贤圣身，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诸善根，为利有情愿成佛。念三遍，好，也一样念三遍。接下来念发心，这个发四无量心。我今愿使一切有情具足乐及乐因，我今愿使一切有情皆离苦及苦因，我今愿使一切有情皆得无苦的究竟涅槃乐，我今愿使一切有情离冤亲憎爱，入于平等舍心。然后这样子四无量心，这样子念三遍。好、哦，这边呢就是我们这个第四支的这个皈依发心呢，就是这样子修。好、哦，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只是文字上这样子修而已，就是说我们心里要做这样的一种理解，这样子一个发心啊、哦，真正发起这样的一个心，然后我们这样子来念诵。那如果说各位说，哎，我已经平常我们每次上课前就是念那个这个皈依文啊，哈，就是佛陀妙法众众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也可以这样子念。那这边呢，哈，这个词哈，我们这个具足乐及乐因哈，就是我们还要再分别一下，这乐呢，就是我们这个做这个善行呢所得到的这个乐果。哦、这个做这个做善，所以这个乐因呢，就是我们所造的这个因，就是我们做善的这个善行。那这个苦呢，哈、哦，苦就是苦果嘛，那苦因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恶行，哈、哦。所以这边就是分别一下。那这是这个第四支，那我们看第五支，幼稚相续中，若无能生道之顺缘。积极之良，即除逆缘，净治业障，恶助缘者，唯力力修所缘形象之正因，亦难升起。